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们赛季不剩几场了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孔蒂舔狗杰代。
大家好，我是正准备入手纽卡斯尔联队39号球衣的老金。
Hello， 大家好，我是专业奶妈蛋蛋。
专业奶妈什么鬼？
奶妈不是那个不是性别上的奶妈啊，是、游戏里面那种奶妈，对不对？
游戏里面奶妈
对吧？游戏专业奶妈，毕竟
专门给人加血的啊，
专门给人加血的，专门来就是做好负责奶的工作。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加血的工作，在聊点啥，在托纳姆热刺身上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开始给敌方。加奶不加血是吧？
这个叫毒奶，对吧？
加奶扣血，我觉得聊点啥真的是这几个星期，在库里老师的率领下，我们真的是
走出了一个新的高度啊！库里、
对，
库里里一直用着就是用毒奶的名义，或者是用他的这个玄学的名义。谢绝来录节目啊，对吧？就是
坚持到赛季末，他说的。
他说坚持到赛季末，
对，我们要暴露一下他在群里面的这些发言。
对，所以库里老师，无论是他的这个声音密，还是他的这个人密，还是他的内容密，大家也等不也不用再等太久了，下一期他一定会出场的。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的这个他的自我隔离期应该就是在这一期结束。
这一期结束，对，
我觉得库里老师已经那个能量槽已经积满了，就要爆出来了。
下一期要不给他安排一期单口吧？
哎，我也觉得是这样，我真的是觉得下一期库里老师单口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
他已经好像三周还是三期没有来录节目
了。我觉得不止吧，不止，真的不止。因为我跟你和老汉跟郭老师录了两期，然后老金跟 Crash 上录了已经三期，那基本上有两三个星期是
感觉好像是有。
都有了，
感觉是蛮久了，对的，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算是，本来我是想割的，其实我是说实话，我真的是蛮想割的，但是应广大听众要求啊，应老金和这个主要是蛋蛋，其实主要是蛋蛋，
我没有啊，
哎，为什么主要又是我呢？哎，为什么主要是我呢？我这么忙，对吧？我刚开始一个全新的工作，你跟我说是我，我的老板听见了，
没有
我要被打死。
我觉得这么说吧，主要是大家都很开心。你如果在这么开心的一个周初、周中，如果不说点什么的话，就是你
有点辜负大家，
对，
有点辜负大家期待，
不是辜负大家，一个是辜负大家期待，第二个也是辜负北伦敦两支球队为我们的付出。
啊，
对对，最主要
的是的，这个是的，对，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立个调子，这个调子是什么呢？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原则上是谢绝中场开香槟这样一个行为和动作的，好吧？大家也
只是原则上啊，我是坚决不开香槟，
对，原则上是这样。
我的态度是就事论事吧，我们不妄自菲。韦伯也不过于自信，就事论事。现在形势一片大好，最后五马冲刺，我们领先两个身位。我觉得形势就是这样，你开不开香槟怎么样，都是一种形式。我觉得实质就是最后已经是一个空门了，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把这个球给推进去，而不是说是被对方在一个 last man tackle 这种做掉。虽然这种事情不是没发生过，但是真的之前几次掉链子都没有这么好的形式。之前最多就是你必须取胜或者是你在打取胜的同时要寄希望于怎么样，纯粹是在争四的节骨眼上，我所有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自己身上，甚至是只需要一分就可以的这种情况，以我看热刺队这个20年以上的这个经历来看，这是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
对，是的，这个我们先还是把我们的隔壁对手北伦敦的死敌对手先稍微放一放，我们先聊，对吧？我们这一期节目主要是以我为主，我们先聊一聊讲周日的伯恩利那场比赛，好吧？先把伯恩利先拿出来，我们先就稍微说一说这场比赛。其实
复盘一下吧，
稍微复盘一下。对，伯恩利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在今天做节目之前也跟老金和蛋蛋也聊过这个事情。就老金的观点是，来，老金你来说，觉得伯恩利这场比赛其实是怎么说来着的？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这场比赛在我眼中就是 我之前我上一期节目也说了嘛，就是对于早场的忧虑，其实在我眼中这场比赛的内容上来讲跟打布莱顿那场早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结果上来讲的话跟那场是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说我觉得从场面上来说可能比打布莱顿那场比赛稍微好一点，但是这都不重要，我觉得结果拿到三分这就是最甜蜜的，就你场面难看或者是过程揪心这都不重要了，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然后你这么想吧，就这两场比赛踢的都很难看，但是这两场比赛如果都是打平，那我们就拿到两分，这两场比赛一胜一负啊，这个结局其实是很好的啊，两场丑陋的比赛拿三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是就看的时候煎熬，但是结果是甜蜜的。
布莱顿那一场是吧？
对，就是两个早场的比赛。
OK，
如果两场比赛打布莱顿那场比赛也是同样场面难看，就是我们没丢最后那个球，而打伯恩利这场比赛我们是下半场被巴恩斯那球扳平了，那我们就两场比赛拿两分，结果上来讲其实是更差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从我的角度或者说蛋蛋的角度，我们都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能聊的东西还蛮多的，对吧蛋蛋？
那踢的挺好的，我觉得没有老就是说踢的这么差，就是说你要相比于布莱顿那场比赛来说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了，包括整个比赛球队的这种
我先插一句，我觉得最大的进步你说的进步在我眼中可能就是所谓的意志品质的这个进步，就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就大家没有这么 urgent， 就是没有很强的
紧迫
感，
对，
你这场比赛是箭在弦上，就是很多人你可能最后一步我用最后一点意念去抢，就捅最后一下伸那一下脚，这种球打布莱顿这场比赛我们很少看到，但是打伯恩利这场比赛就像蛋蛋就我们刚才赛前聊的一样，就每个人都是使尽了最后的一点力量去做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结果上也得到了
蛮难能可贵的。对，甚至我们赛前也看到了，就是赛前跟队记者啊或者是孔蒂自己也说了，球队出现了一些这个肠胃问题，饮食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个景象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球迷来说还蛮熟悉，对于我们一些老的热刺球迷来说，老
球迷
来说是蛮
吓死了，对吧？
对，因为十年前，差不多十五年前的时候，热刺也是遇到这个赛季最后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集体食物中毒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大好形势，当时好像是领先一分还是领先两分的情况下，
没有，就是同分，应该是同分，
同分
，然后我们的净胜球是绝对有优势的。只要是赢球，就是无论阿森纳那场比赛是什么结果，只要我们的结果跟他的比赛结果一样，我们就能进欧冠，那个时候是这样。
对，对，但是从结果上来说一样的发生了一样的事情，但是从结果上来说这次我们好像坚持住了，
没有上次的影响更大，上次一共有10个到11个人，
对，
就是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况，就是热刺历史上这个时候我们要 Q 一下老金啊，荆州刺史呢，荆州刺史又没了，对吧？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是你讲的，就是人员上的受感染的面，就食物中毒面积更大。第二个就是很多核心，就比如说当时卡里克就是都是根本就上不了，然后迪福当时也我
迪福是拉着肚子上去的，
对，迪福是
没打不了，罗比基恩打不了，
然后。但更重要的是那场比赛我们是客场，
对，是客场，
就是客场打西汉姆，我没记错的话，
没错，是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在主场跟客场虽然都在伦敦，但是你能得到的这医疗条件的支援啊，你能得到的包括你科技在进步嘛，就是你这么多年了，而且你中毒的这个也没这么深，当时是吃披萨好像，还是意面是吧？
意面，
对，意面，所以我觉得这次只能说运气好，而且这次。怎么说呢，我们是倒数第二轮，上次是最后一轮，这次说句难听点，哪怕是最后结局不好，我们还有一定的容错率，那个时候是你根本就是没有容错率的，就是跟一场足球比赛的这个加时赛一样，
对，
对，是的，回到比赛，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真的是你看不出来洛里是受到发烧影响的，他可能是一个肠胃型的感冒所以导致他有发烧的这个状况。
对，赛前我们以为只有库鲁一个人，后来他赛后发布会才说出来有这么有四五个人，对吧？
有四个人啊，有四个人。
对，
那还好，还有两个是替补，对吧？还有两个
对，
温克斯，
但是
还有一个格里尼，对，
格里尼。但是很重要就是洛里这一点，如果真的是他没有站住的话，其实第一个单刀被对方一偷，那就很难踢了。这样子就
非常
难。你要知道，洛里没站住，格里尼也是食物中毒，
对，格里就是
上奥斯丁了。
他上，对，你就只能上奥斯丁了。 那就情况就非常不一样了。嗯，
对
对。然后我觉得整场比赛来说，其实能吹的人很多了，包括两个边翼位，这两场比赛连续两场比赛三场比赛都踢得很好啊。埃默森，大家现在吹的最多的赛季进步最大的球员是塞德尼翁，对吧？
嗯。
这些东西还有人专门去微博上面艾特我微博，然后转发出来，是吧？这种居心的行为，我简直都不好意思说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像，达文森·桑切斯，达文森·桑切斯上场比赛打阿森纳的时候，其实漏了很多，你可以看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踢主力的这种比赛节奏了，以后他有一点跟不上了。但是打伯恩利这场球真的是胜负手啊，胜负手。你实在没有想到，居然是达文森·桑切斯造了一个点球。
对
啊，如果没有这个点球，可能这场比赛真拿不下来。啊，这个就是运气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分嘛。但是就是实力有了，你才会有运气。在这个时候，然后
这个时候你不得不说，之前我记得一句，那个虎扑以前有一句名言：“强者运强。
啊”
对吧？
就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对
吧？
只能引用在这个时候只能引用这句话了。
对，
还有你发现没有，就这场比赛热刺队赢得非常意大利，就是你很像是意大利的各种球队，比如说什么尤文图斯、老的 AC 米兰，对吧？包括孔蒂之前带的国际米兰，就你哇，你场面踢的你可以说是比较丑陋，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很多
节奏很慢，
很多那个绝对的机会，但是你就是把对手给闷死了，然后就是1-0，就是老有点老意大利足球的这感觉。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场比赛我跟老汉那场。那期节目我觉得我们其实说了很多了，但是很多人都说老汉的预测很准，我现在回过头想老汉不都是说赢不了，然后阿森纳赢不了了以后我们赢伯恩利怎么样啊？可能赢伯恩利这场他确实说对了，是吧？然后最后带着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去打最后一轮，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最后三场一定全部都要赢。我是觉得伯恩利这场比赛是拿下来的，但是会很艰苦，因为真的是我们只休息2天，阿森纳休息3天，我们是非常不习惯的，就是热刺的一个魔咒早场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能够啃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看到霍伊比尔就是下半场有一个球铲完了以后在那揉腹股沟，我都觉得哇，霍伊比尔别腹股沟拉了就完了。拉着打诺维奇就只能上温克斯了，对不对？就这种感觉。但是你看所有人最后都是坚持咬下来这场比赛。伯恩利这场球很不容易的，但最后孔蒂就是快上去把裁判给吃了，怎么到那个时候还不吹哨？96分钟
了都已经。
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全队对这场比赛的这种思想上面的紧绷。
而且你看就最后2分钟的时候，凯恩孙兴慜在后场开大脚。就我已经好久没看到热刺队的这个球员，别说是两个前锋了，连我们中后卫都在边后卫、中后卫都在自己的后场很少开大脚的。
对，
我觉得热刺队之前
只有莫德到最后，
对，
是，然后罗登上来还能抢到一个头球，就真的是众志成城到了最后1分钟，这一场比赛拿下来。
你这场比赛的比赛气质很不热刺，
很不热刺，对，就很不像热刺在关键比赛时候的一些表现。
对，
就是关键比赛打弱队的表现。打弱队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掉链子的，或者经常就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然后没拿下来。这场比赛真的是众志成城咬到最后一分钟，我觉得从整个球队的精气神上来说是可以说在孔蒂带队了大半个赛季以后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也是复仇了伯恩利，在最关键的时候拿下这场比赛，真的是对后面一场比赛，不是我们的比赛，后面那一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心理上的作用，还有这个实际场上表现的作用远大过我们对这场比赛进行任何战术上的分析或者是说个人的点评。真的是就是气势上完全变了，气场上这个东西玄学的东西它就不一样了，对吧？
我先再稍微再说下一场比赛之前我先拉回来一点点啊，就是这场比赛我们刚刚说到桑切斯造那个点球，这个点球呢你们觉得有什么可以说的吗？
没有什么可说，100%是一个点球首先，对吧？
就如果这个球如果这种球 不算点球的话，我觉得就场上你可以有十一个门将啊，因为你这个球就是你手
伸起来
这么
开，我蹭一下，
对吧？开，如果都不吹点球，你就很难想象。就你什么就不是点球了，对吧？
对，
因为再加上，而且作为热刺球迷来说，那个欧冠决赛啊，开场两分钟那个球，其实就跟这个球如出一辙，甚至
很像，
击球的位置还要那个一点，还要靠近身体一些，
对
吧？
对。
然后对于凯恩这个主罚点球，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这次的主罚？
我觉得没得说啊，就
对啊，
绝对死角。然后就是可能有的球迷关心啊，谁来罚，或者是那如果是一比零、二比零、三比零领先的时候，谁来罚点球？我觉得几比零领先，就除非是三比零以后，我不好说啊。一比零、二比零的时候，一定是哈利凯恩罚点球。这个我觉得连孙兴民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这个没得说的，点球一定是凯恩的。我觉得大家作为球迷，我们就接受自己，接受这个现实就行了，不用去担心，不用去为了精不精靴、让不让点球这些事情，甚至把凯恩几年前，为了拿最佳射手把自己的女儿的这个事情这个说进去的这种事情再揪出来，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
对，
就是你手上有一个全世界罚点球最好的人，你为什么会去考虑这种问题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
是，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球迷或者就是说特定的一群人迷，就是孙兴民的人迷，为什么希望孙兴民来罚点球。从个人的角度，如果真正你是喜欢一个人的话，你当然希望这个人的
得到一切。
就是像埃里克森在的时候，我肯定也会希望埃里克森所有的任意球、点球、角球全是他罚，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罚我才放心。凯恩在球前为什么要来罚这个任意球？这球不应该是埃里克森的吗？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样子的想法。但是真正的作为，就是说足球作为这样一个体育项目，把我们大家吸引到一起，对吧，来共同支持这样一支球队，通过这支球队我们再看到每个个人在给我们带来快乐，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团结在一起来支持球队或者是球员之间做出的这么一个决定，而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吵、去争、去对某一些球员或者甚至对这个球队以及这个球队的支持者进行一些口诛笔伐和攻击。我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好像不太合适，因为你毕竟看孙兴民赛前赛后的发言，他都已经，我觉得孙兴民真的是这个事情
自己想开了，
不是自己想开，就是他说的就是非常有道理。孙兴民都这么说了，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有的球迷还不能去接受你们的偶像、你们自己支持的人都是这么一个想法，你为什么不去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呢？对吧？我觉得孙兴民说的很好，我真的觉得孙兴民说的很好。
而且在场上很多人都是在很刻意的在给孙兴民创造机会了，就比如说
塞尼翁、塞尼翁
几个球，其实后点凯恩或者是卢卡斯在后点都有机会，但是他都是选择把球倒就往回传，就他不是平着推或者是起高球，他都是一个小斜线的往后一点点传，然后就是传给孙兴民。就我觉得其实右路这几个可能就连线更远，至少在左路和中场中路，就大家已经在很刻意的
已经在给他
创造一些，
对对对，
在不影响球队正常进攻的情况下，再去给他一些这个支援，尽自己所能给他一些支援，就大家是有意识去为他争取这个东西的。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就是大家首先我是个集体，我确保球队的集体力；第二个，在确保球队集体力的情况下，我尽可能的为我们球队的这些个人去争夺个人
争夺更好的，
我觉得这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球队现在让我看到非常欣欣向荣的一点。
对对对，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赛后孙兴民那个在热刺官网的那番话，其实我觉得蛮其实我听下来我是感觉很不一样，就是孙兴民的回答和我们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很多人比如说一般人回应这个凯恩罚点球你怎么看这个想法，他一般人可能会说凯恩罚点球吗，我没什么意见，我都是把球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孙兴民不是这么回答，他说的是凯恩踢得很好，我很放心，对吧？凯恩或许会紧张，但我一点都不紧张。他就是完全是给我们一种，
我刚才就想说这一段话，真的是说得很好。
对，他说的非常好，就你会感觉到他想的真的是一个，他不仅仅单单是一个把球队利益那种放在第一位那种客套话说出来了。
对，
这种话我们都知道，他如果他是这样说话，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
一点问题没有，
苛责没有。但是他把这个话说出了120分的那个效果。
对，我觉得他如果 有不满，他可能就是对阿森纳那场比赛下早了，他有点不满。罚点球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有任何不满的，这个事情是不，这个不是说就根本就不存在讨论的。他可能打阿森纳那场比赛，他可能是真的有情绪，他自己也没有回避嘛，就是那场比赛他提前被换下，有一些失望，对吧？
我觉得潇潇在群里面说的非常有道理，这场比赛或者他被换下来，他也不爽，因为这种比赛。八十分钟以后进球刷刷的，但是真的是说回比赛啊，就说回这两场比赛，幸好七十分钟换下去了，幸好七十分钟。后面其实这场打伯恩利，你看八十分钟以后，孙兴民跑的也很痛苦了。孙兴民的跑动其实
全队其实都很痛苦，
对，
我能
看。你
看
这个对大腿，其实每个人大腿都是发紧的。
好像霍伊贝尔这样的铁人都赛后都就是比赛还没结束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
霍伊贝尔在搓腹股沟嘛，
已经开始硬撑
了，对对对，就没有办法了。有些东西你只有像达文森桑切斯这样打比赛比较少的人，包括戴尔后面在往后的时候，我都感觉如果他一个往回撤的一个头球他可能跳不起来，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后像罗登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孔蒂。
罗登怎么在你口中是个东西？
没有，我说安排让罗登上来这个东西，战术上的一个布置，对吧？真的是细节，细节抓到位，抓到位。
好像
蛋蛋
在美国，在美国这个待的时间太长，就是
都是东西，是吧？
都可以用可以东西来。
来形容，而且我很想说一点，就是在伯恩利这场比赛，你其实看到下半场，其实在球队非常焦灼的那个时候，也就是最后七八十分钟那个时间段，
对对对，
我是感觉到就是作为热刺球迷在那个时间段是极其紧张，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紧张，而且因为我看的是那个英语员现场声稍微好一些，我是感觉现场也特别紧张，
现场很焦躁，现场那个声音就是，
但是这里我们就要
说不太整齐，对，
我们又要说一下孔腾讲了，就是在最寂静的时候，就孔蒂有一个镜头，就是他不停的在鼓噪
挥手，
对
对
对对，
让你们躁起来，说那个时候球场又开始唱歌，又开始唱，就我们那首歌，那首就是 marching in， 就是那首歌
Spurs marching in， 对，
球场又开始热闹起来，之前就是感觉就是五间场的比赛，就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中场休息结束以后球迷回来的也特别晚，就球迷对于这个早场也不适应，就是大家中场休息的都去，就是可能是去买啤酒或者是去 买午饭了，所以整个下半场再加上这个场面也比较沉闷，所以整个球场是死寂的，然后到最后孔蒂还有余力在管好球队场面上之余，还有余力去鼓噪
不好拉拉队的气氛
啊！对，在最后十分钟，这个让球场重新被点燃啊！我觉得这个教练啊，确实是有点东西
啊！这真的是每个细节都抓的比较准，当然他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他把他该做的事情他都做了。这就是我也觉得打伯恩利这场比赛，如果真的是总结上来说，就是每一个托特纳姆热刺球员。除了可能格里尼不应该烤肉是吧？所有人，
但你不一定知道这个是烤肉引起
的。我觉得对对对，就是说大家说的都是说是去格里尼家吃烤肉引起的，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他最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必要说一下，他说的是肠胃病毒感染，如果是病毒感染，它可能是一种传染性的，可能是谁带毒了，然后大家一起训练啊、喝水啊、伸手啊，有时候踢完球了以后，他不可能马上就洗手啊，这一抹一擦，哎，其他人。可能正好免疫力不是很高的这段时间，就是春夏季英国，我看孙兴民
有
时候还穿大衣呢，
因为这个两场比赛不到72个小时，所有人都很疲惫嘛，我觉得
也很正常。对，
你注意一下，下个赛季格林尼回到亚特兰大有没有被阿森纳买走当替补门将就知道了。
对，另外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大家可能对早就是十二点场啊，可能不太，因为我们看球都是。黄金时间就是7点钟，
我们觉得很舒服，
我们觉得也很舒服的
是，对
对，这场比赛我赛前还看到
我不舒服啊，我先说，我非常不舒服，
我赛前6点
啊，
我赛前还看到一个消息是说，那个这场比赛是热刺新球场开幕到现在为止第一次客队座位席没有坐满的一场比赛，也就是说，伯恩利
都不想来，
不是伯恩利不想来，因为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太尴尬。 就对于非伦敦的球迷来说，
对这个问题，中文解说严强说了，就是我看的是严强和徐阳的这个解说嘛，然后严强说了。说伯恩利好像他是在曼彻斯特那个地方附近。
对对对对，
你如果
曼彻斯特大区，
你如果早上坐火车来要三个多小时，就是你意味着你得跟蛋蛋差不多五点多就得起床，然后你坐三个多小时火车，然后我不知道伦敦这个中央车站到白鹿巷球场应该不近，因为白鹿巷是比较郊区的地方。
对对对，如果
你从火车站，就你想象一下，
地铁要一个小时差不多。
对，相当于我从还不是南京了，我可能要从济南坐高铁到上海。然后你还要从上海虹桥站，虹桥站再到虹口足球场，
对，差不多。
你所以，我估计这场比赛，伯恩利客队球迷估计就是那些在伦敦的，伯恩利球迷，或者是提前一天过来。但提前一天，你还要考虑到伦敦住宿也不便宜，对不对？
很贵的，
对。
所以
这场比赛就是这样。就对于球员，你别说伯恩利过来的，你对于伦敦你住远一点的，就比如说我像我这样在上海住青浦的，你让我去虹口足球场看一场中午十二点的比赛。我也不高兴去啊，是不是？
这个就是
你去晚了堵车，对吧？
对，这就是一个，就是整个球场气氛，其实早间场五场比赛，对于球队的表现来说，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因素。球场气氛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啊！我是说，以人的本性来说，其实一方面又紧张，压力又特别大，又是一个关键场次，比赛场面来说又非常焦灼，热刺运气也不太好。开场就被人家偷了一个，差点单刀反击进一个，下半场又在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被人家踢了一脚门柱，所以各方面的情况对于热刺其实来说，大家不要觉得这场比赛是就是赢得很那个运气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整个球队
咬下来的，肯定是咬硬
付出了，对，在不到70个小时的这个休息时间里面，球队真的是能够把在一个单就是一套阵容的情况下，把所有能抓到的细节或者说能付出的点基本上都做到位了，细节都做到位了，所以才有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收场吧。包括这场比赛也是
已经非常完美了，已经非常完美了。
对，你说到七十多小时啊，就我觉得因为我听严强老师嘛，严强老师作为一个资深阿森纳球迷，他对热刺的研究肯定是很深的，就他提到一点就是热刺对打阿森纳这场比赛是夜赛，就你夜赛踢完之后九点多十点多，你整个人又很 happy， 对吧？你回去肯定得喝一点吧，对吧？你得庆祝一下。你那天晚上肯定得两三点钟睡，或者是甚至你就睡不了。然后你隔了一天正常睡眠之后，然后你第三天早上又要很早起来，因为你十二点的比赛，你可能就七点多八点钟就要起来了，就要出发，大家就要开始准备集中了。所以你热刺队相当于你虽然是隔了两天时间，其实这两天三夜热刺队只有一个晚上是可以好好睡觉的。
对，
是的，所以对于热刺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看看对手好像是一支保级球队，而且大家都知道保级球队在这场比赛其实伯恩利是非常需要拿分的一场比赛，它不是一支无欲无求的比赛，他们也是经历了一个生死战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赢球，从球队的心理层面或者说一种陈述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意义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对对。然后我们就说到一个让我们这周可能更为
欢欣鼓舞啊，是吧？
对，更开心的一点，包括这期节目我们为什么要录，对吧？就周一晚上的夜赛，那阿森纳客场对纽卡斯尔这场比赛。首先我先说啊，这场比赛我没看啊，我肯定不会看。一场不是热刺的凌晨三点钟的比赛，对吧？是三点钟吧？我记得
三点，
对，
差不多两点四十五。
但我
不是两点四十五，就是三点
啊。
但
我
确定，
但我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暗示，或者说我一个看球前，就是看我的对手前的一个自己做的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一定会守到对手的那个这场比赛首发出来，然后把两队的首发所有球员都看一遍，然后心里都会暗示一遍，你犯错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球习惯。看完之后，然后我在心里暗示一遍，好，睡着，睡觉就开始就睡觉。结果我早上是我两点钟睡下的，两点多睡下的，因为在做了一些仪式之后睡下，然后五点多就醒了。
是仪式？你感觉你是个法师？
大概五点半左右我就醒过来，马上。这个时候脑筋非常清楚，神志非常清楚，不是那种刚睡醒迷迷糊糊状态，神志非常清楚，直接把手机掏出来就看比赛结果，哎，对吧？不幸被我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的做法还是有效果的。
那叫不幸吗？
啊，对，有幸啊，有幸，有幸。对，
对，我先说一下，我最近可是为热刺操碎了心，我不但这场比赛看了，热刺队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还熬夜看了埃弗顿队布伦特福德的那场比赛，因为埃弗顿是阿森纳最后一场的对手，埃弗顿如果输给布伦特福德的话，他至少就无论他周中对水晶宫胜负如何，他最后一场对阿森纳多一个拼的理由。结果埃弗顿那场比赛先让我愉快了一把，虽然我对埃弗顿这个球队无欲就无怨无悔啊，就是没有特别的感情，但是至少他输球对我而言，对热刺而言是一个更有利的结果。好，所以我其实我跟热刺的一样，也是三个晚上没好好睡觉，就是其实那天晚上本来可以好好睡的，结果热刺是早场嘛，你看完可以睡了，但是我为了看这个埃弗顿的比赛也看到凌晨。好了，第二天晚上之后，我在一个几个大家比较熟的热刺球迷的小的微信群里面，跟大家的步调都是一致的啊，就包括潇潇在内，大家都说，哎呀，阿森纳的比赛看什么看，这肯定打纽卡斯肯定赢了，对吧？你第二、第三赛季也是我们跟就波切蒂诺带队跟阿森纳最后争四，也是要靠纽卡斯尔帮我们一把的时候，最后就是科斯切尔尼一个绝杀，1-0赢了纽卡斯尔，不用看，阿森纳肯定稳了。然后我想啊，那我
心态也就是。不是波切蒂诺，
哦，对，博阿斯，对，博阿斯，博阿斯，对。然后我说啊，那就这样吧。我说我就正常睡，我也不设闹钟，就你几点醒来就几点看啊。结果非常稳的在2:57醒来，因为我为什么我这么确定是三点？我2:57醒来，这比赛还没开始啊。然后因为舍不得为阿森纳掏6块钱，我还非常耻辱的找到了倒链信号来看这场比赛。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愉快的结果应该。别说花6块钱，花60也是这个值得的。你是电影院看一个烂片也得花60，对吧？所以这个结果不说了，对吧？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关键是我在这个比赛的，我在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微信小群里面，发现那帮赛前号称绝对不看的阿森纳肯定赢的人，在这个埃弗顿进球，不是在纽卡斯进球之后，大家纷纷开始高喊啊，这个什么埃弗顿牛逼，什么啊，
纽卡斯
啊
牛逼，
什么。对，就纽卡斯牛逼，然后哈哈，然后啊什么，剩下就是说了一些阿森纳比较耻辱的外号啊什么之类的。就我心想，你们这个嘴上也说一套，身体还是很老实，
很诚实的，真的非常诚实。
对对，然后这本来都说啊，对你四什么打争四根本就不抱希望，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啊，大家都是群情激昂，我感觉。如果在一起看球的话，可能连国际歌都要唱起来了，英格兰大熊内尔就一定要实现了，就是这种气氛，就是这样，就总是
我相信
比赛结果，对，比赛结果非常的令人舒适，过程也是，就是整个下半场，纽卡斯尔一直把阿森纳摁着揍，就是你如果说看热刺那场比赛，你下半场很紧张，这场比赛我一点都不信阿森纳会反超，就是最多可能会纽卡斯尔被偷一个，但是根本。就不会反超，就是纽卡斯尔每一个球员在场上都是很拼，就是跟热刺打柏林那场比赛，就丝毫没有说啊，我可以这场比赛可赢可平，或者是我就可有可无那种态度。那几个边后卫，塔加特右边那个顶脆皮的那个右后卫，啊，在场上非常的拼啊，对，就是都是很拼。那几个前锋，那个威尔逊就不用说了，那中场那巴西的两个小黄毛吉马良斯和那个乔林顿啊，在中场真的是。我然后顺便就想一下，就是我查了一下吉马良斯这个球员居然是里昂队过来的，然后当时里昂队就是卖了恩东贝莱换的钱付出了恩东贝莱换来的钱的70%不到买了这个吉马良斯，然后如今吉马良斯在纽卡斯联队16场比赛已经进了5个球，还这场比赛还锁定了胜局，然后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远远的超过恩东贝莱大部分在热刺比赛的这个发挥，真的觉得，所以我在节目开始说我是要准备入手纽卡斯联队的这个球衣，我就准备买39号。对，
是吗？
对。蛋蛋呢？这场比赛你看了吗？
别，我在开会。我上我的一个新的工作开始了以后，我在跟就美国的 CDC 开会，开会了以后没办法看的，要看屏幕，要不然被发现东张西望不行。但是我实在忍不住，我还是把 Pad 打开，然后藏在那个屏幕的后面，你知道吗？
没藏在裤兜里面。
你裤兜这么大吗？能不能想拍？然后，就看到我印象中啊，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就是我看到那个谁，右后卫叫什么？那日本人，
富安健洋，
富安健洋
下去了，上半场的时候就下去了，
受伤下场，
啊
对
啊，下去了以后我就说，嗯，怎么突然在换人？换人看，哦，塞德里克上来了啊！我一直觉得塞德里克是没有前六球队水平的有边后卫，虽然他两个边都能打，嗯、但是我真的不
只能在圣徒这种球队踢主力，对吧？
我真的不是很知道为什么，嗯，有很多
他没人了，真的、嗯、
不是，就是其他有球队就会觉得我可以买塞德里克啊，这种球、嗯、我就是觉得不可思议。萨里克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嗯，那基本上这场比赛能有个平局就行了，但是我一直会觉得阿森纳可以反击偷纽卡一个，然后纽卡就泄气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下半场我开完会了以后一看，嗯，已经1-0了，就 那基本上后面再看像老金刚才说的就压着打的，我就觉得嗯，那稳了，这场比赛真的是心里面笑啊，我觉得比星期天还开心，就是真的是这种，
就是你看阿尔特塔在场边抓耳挠腮那个样子，就是更增加这个游戏体验，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束手无策，就是他最后都换了，就是包括我当时还非常，因为我对规则不是很清楚，我在群里义愤填膺说阿森纳队他以为自己是曼联嘛，他为什么能换第四个人啊？就为什么？因为据我所知，英超这个赛季还是只能换三个人，就你得下赛季才能换五个，对吧？那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是拉卡泽特受伤，然后你换的又不是拉卡泽特，你为什么你能换四个人，对吧？就我就那样义愤填膺，我觉得又是后来，但后来你我心想，别说换四个人，阿森纳再让你上第十二人也不一定这个能赢纽卡斯，纽卡斯在场上就是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场上的主动权。
这个就是球场上面一种就是包括气势啊，包括精神力上面的一种表现。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真的蛮多的，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之前跟老金，我们有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聊到过这个事情，就是比赛先谁先打谁后打，对吧、
嗯、
对，这个其实这场比赛其实就你能看出来，这方面就是热刺赢伯恩利这场比赛，包括前一场北伦敦德比赢球了之后，对于阿森纳这批小年轻来说，其实他们承受了可能那个叫什么不可承受之重，
他压力更大了，就是你如果热刺队对柏林是个平局的话，阿森纳队可以可能就是我现在
他缓过来，他可以从北伦敦这场球缓过来，
我有个平局也行，对吧？我有个平局 也行，但是你热刺队赢了，你逼着阿森纳也得必须赢，他就只能压出来攻，就没办法，你压出来攻，纽卡斯尔也不弱啊，就虽然被热刺队打五个，所以说纽卡斯尔就、啊、我觉得艾迪豪真的是热刺队的活菩萨，就他送热刺队送五个，然后又帮，就你有时候你作为一个热刺球迷，你为什么要拒绝一件纽卡斯尔联队的这个黑白剑条衫呢、啊、
对，赛前很多球迷，热刺球迷都在家里把自己的球衣，那个主场的白色球衣拿出来，然后用黑胶布去贴出这个黑白相间的纽卡
的
那个、对那个风格，对，然后作为、嗯就是特里皮尔的球迷来支持他，支持纽卡这支球队，进而，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啊，你还记得吧，老金，你三年前的时候你还说过给埃迪豪取过了一个名字呢，当时热刺在就是我们波切蒂诺下课的时候，但当时还传过
什么安切洛蒂，是我只记得邱淑贞了，
邱淑贞是库里尼老师的邱淑贞，还不是你的
埃迪豪伊。艾迪豪伊我实在记不起来，你看乘风破浪姐姐现在都已经到第三季了，我这个作为我一个这么花心的男人来讲，我哪还记得我三年前喜欢哪个女的，是不是？我就这一季我就准备看张天爱了呀，对吧？开玩笑，开玩笑，
可以。
艾迪豪伊还是有点东西，这场比赛你下个赛季会成为热刺队夺冠路上的争冠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障碍，而且你看纽卡斯尔有钱之后他也没有瞎买人，他买那么几个人，刚才说了吉马良斯包括特里皮尔都是很有眼光，没有去砸人，就没有说是6000万买恩东贝莱这种眼光，当时我们想着恩东贝莱什么德里阿里这种人能不能卖给纽卡斯尔联队，现在看来估计夏天温克斯人家也是不要的啊，一个吉马良斯这样的
对，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赛季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沙特金主爸爸入主了以后啊，玩 fantasy 的很多人会开始买纽卡的球员
啊，
就你会把纽卡的球员框到自己的，
你说是 FM 吧，
不是 FM 就是
范德西
足球经理，我就搞了那个谁弗雷泽和塔加特，因为他一开始是挺漏的，就
因为这场对，因为这场纽卡他在2022年拿的英超积分是位列英超第三，就仅次于曼城和利物浦，所以人家
比热刺还高，
对，人家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就你想，艾迪豪入主之前，纽卡是14
垫底，倒数第二，
好只赢了一场还是
赢，是没赢过。我记得是没赢过。
反正就这个分数是非常像，当时垫底嘛，然后就直接就冲到现在这个排名。如果让再让他踢个五轮八轮的欧战都有可能。
对。
对，
就是
我觉得，
他的阵容其实没有大变化，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确实来了几个人，就是丹伯恩、塔加特、吉马良斯、特里皮尔，在一开始刚来的时候也是帮助球队拿了几。
其实伍德也还行啊，就是在威尔逊上不了的时候，伍德
对伍德也是扛过来了。
对，
就是说他整个球队的精神面貌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而且把这个我觉得埃迪豪最牛逼的一点是把乔林顿摁在中场的位置上，乔林顿现在变成一个
本来
全能中场，
对，本来是个废物，现在就是恩东，就变成登贝莱化了，就是原来是一个
穆萨
登
贝莱，
对，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很牛叉的中场啊，然后就你看纽卡斯比赛就发现中场这两个小黄毛非常的显眼啊，
吉马良斯和乔林顿真的是
对
予取予求，在阿森纳中场就可以说打爆了这种感觉。然后我其实自己心里面想的，我后来晚上实在是太开心了，我看了这场比赛的录像，我就是从头欣赏一下，你知道吗？以我这半个赛季看纽卡的比赛的经验，纽卡斯的主场就是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从来气氛没有这么好过。
啊、对，这场比赛下半场载歌载舞啊！
哇，就是你会觉得上半场就哪怕是真的是上半场一开场，就克拉夫特铲飞那个塔瓦雷斯，就铲出界，哇，全场欢声雷动，像进球了一样，就那种感觉。
北方人比较彪悍，不
对，而且纽卡他本身就是一个工人阶级成立的一个球队，
蓝领球队，
他还是一个这种非常有这种蓝领气质的，他需要球队踢出这样风格。就敢拼敢干的这种精神的这个要求元素他不能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其实心里面有点打鼓，在晚上就平静下来安心享受比赛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纽卡斯尔才有这么一点点投入啊，就相对于他们能有的钱来说，他这一点点投入他就已经把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已经形成这样子的氛围，球队现在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状态，明年下个赛季争欧战的席位，纽卡斯应该是肯定会有一席的。这个其实对于托特纳姆热刺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投入，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吧？你后面曼联现在重组，不知道曼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莱斯特经过一个赛季这个伤病的洗礼，可能下个赛季运气会好一些，他肯定也会做出调整。那么再来一个纽卡斯尔上来，其实就是今年如果我们不能够冲进欧冠的话，有欧冠这个东西能作为球队继续去发展、继续去成长的一个契机，就是钱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名誉、名声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如果这个机会我们不抓住的话，后面几年我们再想翻起来，可能就难度就更高了，相比于这个赛季来说，所以。
对，
是不是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最后一轮打诺维奇的比赛？
这点我非常认可。就是稍微插一句，就是关于欧冠这个事情，就是欧冠其实就是一支球队往上冲的一个催化剂吧，或者说对于我们现在热刺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算一笔账，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笔账啊，就是打欧冠大概的收入相当于在五六千万的样子，这个还是比较比如说16强或者是8强这个样子，就大概五六千万，这还没有算上比赛的收入，还没有算上电视转播的收入，纯欧冠奖金大概在这个数字上面。如果是打欧联杯，大概相当于是这个欧冠的四分之一，如果是打欧会杯呢，大概是欧冠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像热刺今年打这个欧会杯，大概打完小组赛，因为就最后就耻辱出局了嘛，当然也不能算耻辱出局，或者说因为新冠的原因
自己投降了
对
对，那大概对于热刺来说就几百万的收入，就对于这个赛季的欧会杯来说，其实是很对于这样的一个球队，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俱乐部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双线作战嘛，要求非常高。 那欧冠来说这个比较就不一样，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字乘以五啊，800万，如果是小组出现啊，小组就出局了，大概也能拿个5000万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划算了，你知道吧？就等于是一个5000万，就相当于恩东贝莱，对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说的还不够，因为恩东贝莱我觉得不值5000万，不是、
啊、
你
那就算个罗梅罗吧。
进欧冠，对，进欧冠跟不进欧冠，我觉得就相当于是罗梅罗跟进欧冠，罗梅罗跟库罗塞夫斯基这两个人白送，就永远都是白送给你这两个人。而那原本都是跟亚特兰白送给你两人，然后你在他们身上花的钱你还可以去做其他的补强，就这个区别。
是的，就基本上是真的是对于孔蒂对于这支球队的建设来说，包括
太需要这个欧冠，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实实在在的钱。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场比赛我们热刺打诺维奇，从目前积分形势来说平局，一场平局就可以确保这个第四名的欧冠席位。我们怎么聊这场比赛呢？蛋蛋，要不你来说说我们有什么翻车点吗？
你刚才这么一说，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我们这两年聊热刺，这次聊点啥，经常拿热刺跟国足进行对比。
嗯，
事到如今，到最后这个时候，我们居然还是在说一种跟国足打平就能出现这样子的话语，这样子的话术让我非常的紧张，你知道吗？
对，
因为真的有很多时候托特纳姆热刺就是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大家现在
或者惊吓
到的或惊吓，我就是刷在网上有一个图，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最后一轮打垫底的诺维奇稳了，并且在这里庆祝，而不知道托特纳姆热刺能给你任何的惊喜或惊吓，那只能说明你不是托特纳姆热刺球迷。
你当热刺球迷的年数还不够多。
对，你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不够资深。
对，就是刚才你说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去担心的，就是首先足球比赛这个大的规则就在那里，足球是圆的，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就任何一场比赛你不可能说你是稳赢的，无论怎么样你这样
我也不这么觉得
啊，我们不需要赢。
对，我对，就是你也不一定是稳平的，你要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从战术或者人员配置的角度上来说，诺维奇这支球队他本身这个赛季的目标，他打回来他就是来英超捞一笔钱就走了，就是这个感觉，他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
投入，
球员对他投入，
下赛季再回来嘛，对吧？
啊，下赛季再回来，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小
的他就两年挣一次钱，花两年
挣一次钱，哎，这就是诺维奇的一个经营的方式。然后这群球员，你真的说，要证明给英超球队看我有多强，我可以留在英超立足。其实大家对诺维奇这支球队的认识基本上已经就定型了，包括以前我们传过的阿隆斯，这两年其实就是一种泯然众人的感觉。你不能说这支诺维奇会有多强，但是你也不能去低估这样一支球队。包括你看像纽卡，很多人都说啊，无欲无求啦，保级啦，就这样啦，这个周末不会可能好好踢的啦，但是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对于这种有非常浓厚足球传统文化的国家，这种一个小城市来说，这样的球队就是英超赛季结束了，我要跟我的球迷好好道别，我肯定会拿出我最好的水平。
就他们会把最后一场比赛看成是一个 party， 就是
对对对，
暂别英超的一个 party。
没错，他这个球员，他可能他就思想上放得开，什么都踢得出来。当然，他可能这球队上限就在那里，你去克制住他，他也不怎么能够说真的是打出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比赛，他很难。就是说，从战术上，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其实我一直想，之前我想就是谢天谢地谢纽卡，对吧？信神信佛信孔蒂，我信孔蒂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去把这些战术的细节，我们不用去担心战术细节，不用担心去战术上的分析和对诺维奇的针对性克制或者打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不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就是回到最初说的拉肚子这个问题
啊，
食品安全。
对，其实昨天利物浦打南安普顿这场球，我在大群里面我看了一眼比赛，就是南安普顿当时一个折射领先，雷蒙德进了一个球，然后利物浦是全替补，我当时心里面就有点打鼓，我说这场比赛利物浦一定要拿下。 如果利物浦不拿下，曼城就冠军了。曼城就冠军了以后，你英超按老汉的这种，非常喜欢说的这种
阴谋论，
阴谋论来说的话，就是你最后一轮没有争冠悬念了，那所有的目光就会集中在保级和这个争四上面。而保级的情况，可能明天埃弗顿他们打完了以后，就基本上水落石出了，也很难说。
嗯，
争四的这个悬念，它至少还是起码有一点的地方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盘外招也好啊，或者就是球员心理受到这种比赛重视程度提高的影响也好，很有可能托特纳姆热刺他自己就扛不住，
扛不住。
对，这就是托特纳姆热刺的一个特点，这是我比较担心。好在就是利物浦赢下来了，利物浦赢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个重心啊分散出去了，大家不会只跟盯着前四了，大家会更去看。曼城和利物浦这两场比赛的这个结果，而不是去觉得啊，很多人可能现在心里面就觉得热刺拿诺维奇打平就行，争四不用过于关注了，而是去看保级和争冠，这样场外的压力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小很多了。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这四个字，对吧？就是真的是食品安全。
对，作为热刺球迷来说，这个事情有点 PTSD 啊
，PTSD
肯定 PTSD，
对，真的是每次遇到这个事情就特别紧张，对，
嗯，
然后打诺维奇也是对手，这个诺维奇最后一场主场比赛，赛后就像我们这场比赛赛后有这个带娃绕圈这个一个传统，相信很多对谢场，因为赛季结束对主场球迷算是一个告别嘛，那对于诺维奇来说其实也是这样，他们赛季结束之后，他的球员包括一些球员家属啊，其实都会到球场上面去感谢球迷。拿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老婆孩子都在看台上看着呢，对吧？那对于球员来说其实都是一种激励，对吧？你就这种球员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可能会拿出120%甚至150%的能量，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输的了，
对
吧？对于诺维奇这支球队来说，而对于热刺来说，其实那就是我真的很觉得这最近这三四场比赛是非常考验热刺这批球员的这个心态的，而不是一个就技战术方面。技战术方面，我觉得就像热刺就像之前孔蒂或者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的，其实技战术方面最近这一个月来说，其实能聊的东西真的已经很少，而更多的是对于球员心态上面，对于球队的成熟度上面的一大考验。我之前我记得大概三四期节目之前，我们在好像是跟老汉吧那一期节目，就我也在说这个事情。我当时还问你们会不会，对吧？我们赢了北伦敦德比，但是输了
诺维奇，
对，输给诺维奇这个比赛，对吧？就我心里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比较老的资深球迷，老的那个热刺球迷来说，其实也是有这方面担心的，就是你总会这支球队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就像打伯恩利这场比赛一样，热刺这支球队现在真的是能够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如孔蒂说的那样，球队的成熟度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够让我们对于下个赛季对于新赛季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期待。我这个是觉得这几场比赛能够让我们看到球队的成熟度，而不是因为哎，以前我们以往的热刺是一个什么状态，每次哪位关键球员缺阵，整个支球队就没了魂一样啊，从早到什么贝尔不在或者是列侬不在，对吧？两翼齐飞飞不了了，这支球队没魂了。凯恩不在，那这支球队就没有了主心骨。埃里克森不在，这支球队没有了主心骨。包括上个赛季，包括穆里尼奥时期，什么我们中卫踢得不好，没买史克里尼亚，这支球队就表现就拉垮的一塌糊涂。我觉得一支球队之所以成为一支球队，它是一个整体，不是因为某一个球员或者某一个因素就会导致满盘皆输的。一支成熟的球队，它应该会克服各种各样的一种难关吧，或者说一种克服各种各样的缺点和弱点吧。他们还是会一个整体出击，最终还是会拿到结果，以结果为最优先的考虑的东西。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我很期待，我非常也最终还是希望热刺能够拿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你反过来说，如果你客场面对一个排名垫底的球，已经确定降级的球队，你连一分都拿不到，
副班长
你有什么脸面去打下个赛季的 欧冠的，对吧？你有什么脸面再去留住哈利凯恩，再去强留哈利凯恩跟孔蒂这样优秀的球员的教练呢？就是我觉得你说到现在，你热刺队的球迷也好，球队也好，球员也好，就应该有这个自信。我对于我的角度而言，就是我是经历过你刚才说的那些惨痛的，惨痛的心理建设的。我觉得好在热刺队这场比赛只需要一个平局就行了，所以我才会这么自信。就如果你必须取胜，我觉得可能热刺队久攻不下，会有存在着被对手打逼成一个平局，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有意外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个平局，所以热刺队的心态就会很好，就是我会立足于防守，就我会把它当做一场正常的比赛来踢，就是我不用去刻意的做一些战术安排，就是我打出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安排就行了。而往往这种情况下，热刺队都会有比较好的发挥，而不是说像我们打欧冠决赛打利物浦那种，你上来就发现就每个人的肌肉都很紧张，就是那种样子。所以我说，我觉得虽然现在可能一步之遥啊，你最后临门一脚还没有，但是对于所有热刺球迷心中，可能就是大家在做好，我觉得就一句话嘛，就你刚才讲了很多，复盘了很多历史的这个情况，就一句话，我觉得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想办法。我们现在离成功已经很近了啊，就阶段性的成功已经很近了，我们最后就想一点小办法，把球推进去，把最后龟兔赛跑，两集前不前我说龟兔赛跑，我们这只乌龟啊，你最后只要翻一个滚就可以撞线了啊，我们把这个好好的把这个滚给翻好就可以了。
对，是的，龟兔赛跑，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哎，过去这一个月来，我们录节目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毒奶对手啊，包括是，就我也希望大家，就广大热刺球迷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了解我们的苦衷，在这个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之前啊，了解我们的苦衷。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这支球队能够真的能够赢啊，能够进欧冠，这个我们的心情和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经历过太多那些痛苦的回忆啊。我们也很希望这支球队真的能够，有的时候你会羡慕那些年轻球迷，年轻的热刺球迷，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历史，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就是野心蓬勃，
比较轻松，对吧？
比较朝气蓬勃，对，比较轻松那种状态。
对
、但是怎么说呢？这也是一种
过程，这个东西
个过程
就是一个
对，
你支持一支球队，你陪伴他走到今天，你哪怕是支持他一天也好，就是支持他20年也好，有很多东西，这种情绪、感情，它夹杂在里面，都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感受。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支持的是同一支球队，我们也不是肯定不会说论资排辈啊，我看比你久怎么怎么样，对吧？
对，不是，
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情绪，是因为，对吧？我们
经历太多了，
我们表达的是想表达这个，对。然后也是主要还是回到开场的那个，就主要还是不要啊，中场开香槟这个问题。毕竟我们看过太多中场开香槟最终翻盘的一些结果嘛，对吧？
对，反正就是我们还是我们陪热刺这个赛季走到今天。真的是像老金说的，就是胜利一步之遥，就是成功一步之遥的情况下，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赛季已经让我非常开心了。我真的是觉得非常
远超我的预期。
可以了，这些话下一期跟库里，
下期再说，是吧？
下期我就不来了啊。对，
反正就是说你这个结果，
我是准备休赛期的荆州刺史的这个稿子了。
可以，都想说是讲义了，这个人你自己说。就是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我们就是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就是这样。
对，好的，
希望最后一场我们拿出最好的托特纳姆热刺。
对，
嗯，
这是一期没有什么内容的这次聊点啥。我这样听下来有点这种感觉，但毕竟是一个赛季最后一场之前了嘛，只能我们都希望球队能够真的有好的发挥。好，我们就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好了，
谢谢大家，谢谢老金，谢谢蛋蛋，
谢谢大家。
Come on, you Spurs。
再见。